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国军事基地连遭攻击，美方表示不鼓励乌克兰深入俄境打击。
美国担忧 TikTok 构成国安风险，马里兰州政府宣布禁用。
共和党众议员比格斯再次挑战麦卡锡竞选议长职务。
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协商定案，5年100亿美元军援台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12月6号发布新闻稿指出，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波兰出售116辆 MEA-1 艾布兰坦克及相关弹药装备，军售总价值为37.5亿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说，这次军售将提供波兰能够威慑对手及参与北约行动的可靠力量，提高波兰应对目前与未来的军事威胁的能力。路透社报道指出，这次军售是波兰向美国购买250辆 MEA-2 坦克之后再度向美国采购坦克。未来波兰将会有2种版本的艾布兰坦克，促进波兰陆军现代化。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4.28亿美元的飞机零部件。五角大楼6号晚间说，这些零部件可协助维持台湾的 F-16 战斗机、本土防御战机以及所有其他源自美国的飞机、武器系统或子系统。目前国务院已告知国会，该军售案可望在1个月后正式生效。
美国国会6号晚上公布协商定案版的国防授权法案，计划在未来5年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的军援。参众两院军委会领袖当晚公布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协商定案版本，总预算高达8580亿美元，较2022年度多出了大约800亿美元。此外，法案也授权美国总统为台湾打造区域应变军备库，并赋予台湾与北约组织南面与东南面国家和特定的主要非北约盟国及菲律宾同样的待遇，这些国家能优先取得美国超额防卫物资。为了加速交付军备给台湾，法案要求国务院与国防部优先并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且不得以包裹出售为由延迟处理。法案也呼吁邀请台湾海军参加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军委会领袖透过新闻稿表示，希望国会两院能紧速通过国防授权法案。路透社指出，法案预计这个月底前会获得国会参众两院的通过，届时将能递交给总统拜登签署生效。
中国境内近来爆发白纸革命，中共政权为缓解抗争，开始有条件的放宽封控措施。中共官方今天公布新的优化落实防疫10条措施，作为11月所公布的优化防疫20条措施的补充，包括未来不得采取各种形式临时封控，缩小核酸检测范围并减少检测频率，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确诊者可自行选择在家隔离或集中隔离。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引述共青团中央发文，指此前比较集中地出现了对一些地方疫情防控措施的意见，经过沟通改进已经平息。华尔街日报形容这个罕见的评论显示，中国近日减少封控是回应民众的抗议，并说共青团中央的文章相当于公开承认民众对长期严格的防控举措感到愤怒，这可能是官方首次承认由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批准的动态清零政策有缺陷。
印尼国会周二通过了新刑法草案，其中明文规定禁止婚外性行为及同居，违者将面临最高达1年的监禁。这项新法将适用于印尼公民和生活在印尼的外国人。不过，这项法律要到2025年方可生效。美国周二对这项法律表达了关切，并警告这可能不利于印尼的投资环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对媒体说，我们关切这些变革对印尼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使有何影响，我们也关切这项法律对于造访或侨居印尼的美国公民有何影响，还有美国企业的投资环境。普莱斯说，美方正评估新法的内容， 他提到，印尼方面尚未拟定实施细节。普莱斯说，印尼是美国重要的民主伙伴，我们期望与印尼合作，对抗仇恨和缺乏包容。印尼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也是人口第三多的民主政体。目前为止，婚外性行为以及同性恋行为属于禁忌话题。在苏门答腊岛的亚奇省，由于当地实行伊斯兰沙里亚法，婚外的性行为会被处以最多100次的鞭刑。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家族企业川普集团六号被纽约陪审团认定税务欺诈有罪。法新社报道，川普集团和另外一个实体企业川普薪资公司所有被控罪名全部成立，是这些公司首次被判有罪。川普本人没有被起诉，不过以他名字为名的房地产、旅馆和高尔夫集团如今被定下重罪，在他寻求共和党提名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之际，可能对他的声誉造成严重损害。曾在川普集团担任多年财务长的怀索伯格，此前已经对15项税务欺诈指控认罪，并根据认罪协商出庭作证。不过他在审案期间并未牵扯出川普。川普之前痛批此案是对手发动的猎巫行动。川普集团律师团说将对此判决提出上诉。
北卡罗来纳州3号晚上传出了有2个变电站遭到枪击破坏，至今仍有近3.5万户停电。综合媒体报道，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穆尔县的2个变电站上周末晚上遭到攻击，2处地点都有多台设备受损，造成大约4.5万人被断电。当地的警方表示，有证据表明有多个地点遭到蓄意破坏。由于遭到攻击对象是重要的基础设施，警方认为攻击不是随机的。为此，包含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也都介入了调查。据指，目前尚无人被捕，犯案的动机仍待厘清。截止目前，大约有10000户恢复供电，但仍有近3.5万户还在停电。预估周三晚上11:59之前，几乎所有的用户都能恢复通电。杜克能源公司表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24小时轮班工作，以进行维修及恢复电力的相关工作。报道提到说，当地天气寒冷，居民又没有电力可以使用，有民众表示只能使用很多毯子来保持体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担忧 TikTok 构成国安风险，马里兰州政府宣布禁用 TikTok， 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路透社报道，一位知情人士在本周二表示，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近日作出决定，社交媒体 Meta 公司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向该用户推送基于个人数据的个性化广告，这将对 Meta 公司的运营模式产生重大打击。知情人士透露说，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将在1个月内发布正式声明，还可能对 Meta 公司进行罚款。据悉， Meta 公司过去一直将用户数据的收集条款放在用户服务同意使用书的条款中，使用户无法或不容易察觉。而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的裁决要求 Meta 公司为用户提供一个明确的是或否的选项，在未经用户选择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向该用户推送基于个人数据的个性化广告，而只能推送不基于个人数据的广告。据悉，苹果公司最新的隐私规定也限制数字广告商跟踪苹果手机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也对 Meta 公司的业务造成了打击。业内人士表示， Meta 公司在今后可能不得不改变其商业模式。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他们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说他们找到了一种新方法，可以使用超声波来移动物体。研究人员说，他们开发了可以与光或声音等波相互作用的材料，将这种材料按照特定的图案放置在物体的表面，可以将超声波反射到任何一个需要的方向。超声波在反射时会给物体一个推力，使得物体向一个特定的方向移动。研究人员说， 使用这种技术，不仅可以用超声波推开一个物体，还可以将物体拉近，就像《星际迷航》等科幻故事中的牵引光束技术一样。研究人员说，他们的发现可能在制造业或机器人等领域有广泛用途。
太空技术公司 SpaceX 近日低调地公布了它的另一项雄心勃勃的商业工程。这项工程被称为是星盾工程，目标是为美国政府建设一个安全快速的卫星网络。SpaceX 公司表示，星盾工程是为政府用途设计的，将提供使用加密技术的互联网，使用额外的加密功能来保证数据的安全。星盾工程将包含一个激光系统，用于在卫星网络的各个卫星之间传输数据。该公司表示，这种卫星间的激光通信将是当今唯一在轨道上大规模运行的通信激光器，它可以集成到合作伙伴的卫星上，以便将其纳入星盾的卫星网络。据悉，星盾工程在2022年可能已经有过两次卫星发射。据估计，星盾工程建成之后将有超强的地球观测能力，可以在一分钟内提供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图像，甚至可以对地球上任何地点进行近乎持续的实时图像监控。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针对俄罗斯军事基地本周连遭无人机攻击，外界普遍认为是乌克兰主动发动的。对此，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美方并不鼓励乌克兰深入俄国境内发动攻击。美方所提供的军备是用于维护乌克兰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对付俄罗斯侵略者。请听报道。
本周以来，乌克兰接连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用设施，包括周一多架穿透俄罗斯数百公里空域的无人机袭击俄国两座空军基地。而不寻常之处在于，两个遇袭地点都距离乌克兰边界数百公里之遥。周二，俄罗斯又指责又有第三座俄国军用机场遭到攻击。对此，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二告诉记者，我们并没有让乌克兰袭击边境以外的地区，我们也不鼓励乌克兰袭击边境以外的地区。他表示，我们正在做的一切，世界正在做的一切，就是支持乌克兰，支持乌克兰独立。不过，普莱斯并未将无人机攻击的事件归咎于乌克兰，乌克兰也没有宣称发动这些攻击。至于俄罗斯方面则表示，这几次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深入俄国领土，袭击了三座基地，导致三人丧命，两架飞机受损。当天，克里姆林宫随即召开国安会议，表示普京正与国家安全官员商讨确保国内安全之道，但未透露具体详情。同时，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表示，莫斯科当局已经采取必要行动来保护俄国免遭相关袭击。专家分析，此次乌克兰是以简单的苏联时期无人机渗透到俄罗斯空域，而非使用西方国家提供的军事装备。普莱斯周二也强调，我们提供给乌克兰所需的是用于维护主权领土，以在乌克兰境内对付俄罗斯的入侵。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马里兰州州长周二宣布，禁止在州政府行政部门的平台上使用TikTok、WeChat 以及其他一些基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产品和平台。此外，知情人士透露，因为担忧这个中国应用程序构成国安风险，拜登政府对 TikTok 的审查一直往后拖。请听报道。
马里兰州州长周二宣布，禁止在州政府行政部门的平台上使用 TikTok、WeChat 以及其他一些基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产品和平台。原因是这些实体对马州构成不可接受的网络安全威胁。共和党籍的州长拉里·霍根昨天宣布了一项紧急网络安全指令，禁止使用这些产品和平台。他说，这些实体有可能涉及网络间谍、监视政府实体和不当收集敏感个人信息。州长办公室的声明提到，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上星期重申 TikTok 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并指出中共政府已经显示出了以所有人都相形见绌的规模来窃取美国人数据的意愿。声明还提到，星期一， NBC News 报道说，跟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参与了对美国 COVID 福利的盗窃，包括州失业救济基金。在马里兰州长宣布这道禁令之前的一天，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斯特要求在州政府设备上禁用 TikTok。 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在11月28号也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州政府雇员和合同工在州设备上访问 TikTok， 理由是这个平台跟中共有关联。在马里兰州长发布禁令的同一天早些时候，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写信给民主党籍州长托尼·埃弗斯，呼吁他从州政府设备上删除 TikTok。 另据《华尔街日报》周二报道，拜登行政当局和 TikTok 有可能达成的一项国家安全协议原本预计在年底敲定，然而随着美国官员对这个应用软件的国家安全关切不断增加，这项协议现在面临更多的推迟，这加大了 TikTok 及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的政治阻力。拜登行政当局和即将成为众议院多数党的共和党人目前都提高了针对这家公司的反对声音。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上个月竞选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失败的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比格斯周二再次宣布，他将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竞争下一届众议院议长职位。请听报道。
据亚利桑那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比格斯周二宣布，他将与同党议员麦卡锡一同角逐下一届众议院议长职位。他在推特写道，我竞选议长是为了打破建制派的控制。凯文·麦卡锡是由建制派创造，由建制派提拔，并由建制派支持和维护的。建制派共和党人希望看到华盛顿沼泽的延续。而且即使是虚伪的保守派也声称麦卡锡是他们唯一人选。比格斯还提到，建制派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美国人的生活，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和保持权力。如果除了建制派阶层之外还有其他人从建制派的统治中获得了积极的影响，那也只是侥幸与偶然。比格斯曾经是众议院自由党团的负责人，而迄今为止已经有五位共和党议员公开表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投票给麦卡锡。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鲍勃·古德本周一对 Axios 传媒表示，他相信麦卡锡不会得到众议院议长头衔，他还补充说自己不会投票给他。有一些人也在私下交谈中承认，一旦情况明朗，他们都会对这个位置感兴趣。在不久的将来，你会看到更多的人公开站出来，而且这种情况正在增加。不过，明年的众议院最终会发生什么还不清楚。根据众议院历史学家的说法，如果麦卡锡在第一轮投票中不能获得218票，就将进行后续的选举，直到有人获得218票。而在历史上，只有14次众议院议长选举进行了多次投票，两次发生在17世纪末，11次发生在19世纪，还有一次发生在1923年，已经是一个世纪以前。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苹果将采购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芯片，拜登宣告美国制造业回来了。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苹果将采购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芯片，拜登宣告美国制造业回来了。
中共海外警察站骚扰流亡公民，美国誓言对抗跨国压迫。
乔州参议院决选结果出炉，民主党再添一席。
商品偷窃泛滥，沃尔玛警告可能不得不关闭全美实体门市。
首先来听环球要闻。周二，乔治亚州参议院决选终于出炉，现任民主党参议员拉斐尔·沃诺克击败共和党候选人赫歇尔·沃克，赢得他的第一个完整任期，并加强了民主党在参议院达到51票的影响力。这次决选的选情一直呈焦灼状态，沃诺克对沃克只保持微弱的领先优势，直到最后偏民主党的亚特兰大地区的计票结果出炉，沃诺克才逐渐拉开对沃克的优势。从99%已开票的结果来看，沃诺克获得179.8万张选票，得票率为51.2%；沃克获得171.2万张选票，得票率为48.8%。沃诺克在周二晚上的胜利演讲中感谢支持者，他说：“经过一场艰苦的竞选，我很荣幸地说出民主制度中最有力的那句话：人民已经发声。”而沃克则在大学橄榄球名人堂举行的选举之夜活动上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承认败选。他说：“我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他感谢他的支持者、捐助者和他的团队，并鼓励他们相信美国、相信宪法、相信当选官员，并强调自己永远不会停止为乔治亚州而战。
内布拉加斯州共和党州长皮特·里基茨周二宣布，他将寻求接替辞职的本·萨斯担任国会参议员。里基茨的最后一个州长任期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他希望填补即将辞职的内布拉加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斯留下的参议院席位。里基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决定是许多小时的祈祷和家庭讨论的结果。对我来说，这归结为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最好地为内布拉加斯州人民服务，并推进我们的保守价值观。他表示，在国会，我们在为我们国家的未来而战，而且这是一场我们必须赢得的战斗。我们必须减税，加强公共安全和我们的国家安全，并保护我们最神圣的自由。而将退休的萨斯是在2021年2月对前总统川普第二次弹劾中投票判定川普有罪的7名共和党参议员之一。他周一递交了辞呈，并将在本届国会结束之后于1月8日正式从国会辞职，转而担任佛罗里达大学校长。
据莫斯科当局周二说，莫斯科赞同美国对于乌克兰持久和平的立场，但淡化了俄军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之前展开谈判的可能性。此前，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曾说，他们乐于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外交折冲，但两人迄今为止并未进行会谈。国务卿布林肯本周接受访问时也说，已经进入第10个月的乌克兰战事，几乎笃定需要以外交和谈判告终，而公正且持久的和平不可或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二回应布林肯的谈话，他赞同和平的必要性。他说，结果应该是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这令人赞同。至于进行某种谈判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此刻尚未出现，而我们也一再这么说。至于这种可能性出现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佩斯科夫则说，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必须达成，俄罗斯也必须将会达成自己定立的目标。
美国联邦法院周二接受了美国政府的建议，认定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享有不受起诉的豁免权，因此驳回了一起他因涉及2018年沙特裔记者哈绍吉命案而在美国面临的诉讼。哈绍吉2018年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遭到沙特特务谋杀并被肢解，美国情报部门认定此案是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下令执行，王储则否认下令杀害哈绍吉，但是他承认此案是在他主政之下发生的，他愿意扛下所有的责任。联邦法院法官贝茨周二说，哈绍吉的未婚妻吉兹以及哈绍吉创立的非政府组织现在就为阿拉伯世界争民主提起的民事诉讼，在沙特王储是谋杀案幕后黑手一事上提出了强而有力而且值得赞许的论点， 但美国司法部今年11月17日在发给法院的正式声明中说，沙特王储享有外国领袖的豁免权，贝茨表示他无权否决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也因此这起案件是他别无选择。
明年即将迎来癸卯兔年，纽约地区黄历新年最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法拉盛黄历新年游行预计将在明年的1月21日大年3时上午11点登场。主办方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在周二做出了这项宣布。根据游行规划，游行将从纽约市警局109分局门口起步，并途经友联街、三福大道、缅街、39大道，到飞跃皇后大楼前结束。这项游行得到了纽约市警局和109分局的大力支持。109分局局长霍尔说，届时将出动超过120名警力，全程维持安全。游行大概到中午1点半结束，届时道路和公共交通将恢复正常。庆祝新年的文艺表演和文化活动会在游行结束后的下午1点到3点进行，并改变过去的地点，将首次在39大道的新购物中心天广新天地举办。除了亚裔团体之外，也有其他族裔的团体前来一同庆祝。作为法拉盛邻居的纽约大都会棒球队也将参加。
沃尔玛执行长麦克米隆周二受访时表示，目前在美国，偷窃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门店失窃的情况也高于历史水平。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偷窃行为没有减少，沃尔玛的运营成本将会逐渐的提高，到时可能会关闭全美国的实体门市。麦克米隆在这场 CNBC 的采访中没有透露今年因为偷窃沃尔玛损失了多少，但是根据路透社此前的报道，沃尔玛可能因员工和顾客的偷窃每年损失1%左右的美国总营收，大约是30亿美元。麦克米隆指出，减少偷窃的关键在于与当地执法部门合作，这些执法机构必须配备充足的警备人员。而目标百货首席财务官康奈尔也表示，与其他零售商一样，我们发现整个企业的偷窃和有组织的零售犯罪活动在显著增加，这也使目标百货2022年的毛利率减少了超过4亿美元。康奈尔认为这与偷窃减少商品库存有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苹果将采购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工厂芯片，拜登宣布美国制造业回来了，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知情人士透露说，苹果公司已将旗下未来电动车雄心勃勃的自动驾驶计划规模缩小，车辆预定发表的日期也往后推迟大约1年，改为2026年亮相。彭博社报道，这项电动车的宏图大愿在苹果的内部被称为泰坦计划，过去几个月一直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因为苹果高层正在努力应对一个现实的情况，即苹果对于无方向盘或无脚踏板全自动电动车的愿景，就目前的技术来看是不可行的。知情人士表示，苹果为这项计划做出了重大转变，正在规划一个相比较之下野心较小的设计，将保留方向盘和脚踏板，且仅在高速公路上支持全自动驾驶。苹果目前计划开发一款车辆，让驾驶可以一边行驶于高速公路上，一边看电影、玩游戏等，且在车辆抵达市区街道或者碰上坏天气时给予提醒，好让驾驶有足够的时间来切换成手动控制。苹果已经讨论先在北美推出这项功能，日后再慢慢地加以改进并推广到其他地方。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明年计划开始在16个美国机场使用其生物识别系统，作为一种可选的检查程序，要求旅客插入他们的身份证文件并对他们的脸部进行扫描。该系统被命名为 CAT2， 它可以成功地将拍摄的现场照片和数字身份证上的图像相匹配，以验证乘客的身份。政府最初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在华盛顿特区的罗纳德里根国家机场部署了 CAT2 系统， TSA 后来将其推广到美国其他主要机场。TSA 说，通过 Cat2 扫描收集的生物识别数据是匿名的，经过加密，然后转移到国土安全部科技局进行分析，以评估该技术的有效性。TSA 说，这些数据将在24个月内被删除。
美国数字媒体公司 BuzzFeed 本周在提交给证券监管部门的文件中表示，计划将员工队伍缩减12%，从而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中削减成本。BuzzFeed 预计，与裁员相关的赔偿和其他成本将达到800万到1200万美元。截止到去年底，BuzzFeed 的员工总数约为1500人。今年3月份，该公司已经对 BuzzFeed News 部门进行了少量的裁员。本周宣布的裁员预计将影响大约180名员工。与其他的互联网公司类似， BuzzFeed 正面临广告市场的滑坡。尽管该公司报告的第3季度广告收入出现了增长，但这主要是由去年12月份收购的 Complex Networks 带来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在海外设立警察站，在世界各地骚扰、监控并威胁人民。目前，美国、加拿大、英国等14国已经展开调查，爱尔兰、荷兰宣布关闭境内的中共警察站。美国国务院6号表示，美国持续关切中共跨国压迫手段，未来会努力对抗类似作为。请听报道。
中国在海外设立警察站已经引起各国关注。CNN 4号报道指出，中国利用跟欧洲和非洲国家达成的双边安全协议，在全球广设100多个所谓的海外警察站，包括在美国纽约和洛杉矶，以监视、骚扰并在某些情况下遣返流亡的中国公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6号在媒体例行简报会上说，这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世界各地都有这种情况，但美国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会持续关切中共的跨国压迫手段。普莱斯说，相关报道指出，中共官员把手伸到海外，在世界各地骚扰、监控并威胁人民，包括让在美国批评北京当局的人士晋升，但这其实是老问题，不是只有中国这么做。美国过去就曾经批评其他政府有类似作为，但他强调，不论来源是什么，美国未来会努力对抗类似的行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12月5号发布最新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海外设有102个警察站，比9月份公布的54个增加了48个。这些警察站分布在53个国家。今年9月，中共在海外设置警察站的消息曝光后，美国、加拿大、智利、捷克、德国、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等14个国家正在对此展开调查。爱尔兰、荷兰已经宣布关闭他们境内的中共警察站。11月17号，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关于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的听证会上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在美国设置警察站是侵犯了美国主权，联邦调查局正在研究相关法律问题。美国众议院领袖麦卡锡11月20号指责拜登政府对抗中共不利，宣称如果他当上众议长，将组建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阻止中国政府在美国众多城市广设没有经过授权的非法警察站。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6号举行移机典礼，拜登总统兴奋地说，美国制造业回来了。苹果执行长库克说，未来苹果大部分的产品都会采用亚利桑那州厂生产的芯片。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出席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厂的移机典礼仪式时说，美国制造业回来了。他表示，将台积电引入美国是一件大手笔的事。只要保持关注，美国未来几年将更有能力领导世界经济。苹果执行长库克当天在典礼仪式上证实，当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2024年运营时，苹果将扩大与台积电合作，采购亚利桑那州厂生产的芯片。苹果的 iPhone 目前已经使用台积电芯片。库克说，苹果与台积电合作制造芯片， 为苹果在全球的产品提供动力。库克指出，随着台积电在美国更深扎根，我们期待在未来几年扩大这项合作。拜登表示，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厂制造的芯片是地球上最先进的芯片，将能为 iPhone 和 MacBook 提供驱动力。苹果先前从海外采购芯片，现在他们能够把供应链带回美国，这可能颠覆游戏规则。白宫去年一份供应链报告指出，美国半导体产量只占全球的 12%， 低于20年前的 37%。拜登今年8月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为企业在美国生产半导体提供500亿美元奖励，台积电可能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补贴。白宫经济顾问迪斯5号表示，苹果和超威都将从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采购大量芯片。我们真的看到这个长期战略的成功。美国公司和全球公司都决定在美国投资和扩张。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斥资120亿美元，6号更宣布加码提高到400亿美元。2024年第一厂投入运营，生产4纳米芯片。2026年第二厂投入后可生产3纳米芯片。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预计该厂将能创造 1.3 万个工作岗位，年收入达到100亿美元。台积电在凤凰城的第二座工厂将在明年开工建设，2026年投产。这两家工厂投产后，最终将年产晶圆超过60万片，相当于台积电2021年全球总产量的 4% 左右。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